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虚拟机运行所需要的 CPU、内存、存储以及网络的资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个虚拟机。创建完成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插入相应的操作系统的安装光盘，然后去安装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部署我们的这个集成服务。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去做了一个基本的说明。那么在这一节当中的话，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虚拟机的管理。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条主线，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做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要去创建虚拟机，首先需要去了解在 Hyper-V 当中有哪一些基本的管理工具，我们可以去管理我们的 Hyper-V 的环境，去创建我们的虚拟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到底有哪一些用户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器进行管理，那接下来我们才可以去创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去安装我们的操作系统，去安装我们的集成服务。对于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来说，实际上呢，我们也需要去给它做一个激活，激活之后，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才能够正常的做一个使用。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我们如果是将这个虚拟机作为一个 Exchange 的服务器，DC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配置。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配置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就像有相应的这个增强的模式，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主机与我们的虚拟机之间，它就可以去共享更多的资源。而接下来，当我们配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的这个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环境。比如，我们在这一边去准备好了一台 Windows 8的计算机，那么我们的这个 Windows 8的计算机如果需要去更新补丁，那么我们可以提前的去给它做一个快照。如果补丁更新失败，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恢复，去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配置环境当中。那么对于快照来说，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在 Windows 2012R2 的 Hyper-V 当中，它也有相应的增强，我们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导出的功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虚拟机管理这样的一条基本的主线。那么在这一条主线当中，在 Windows Server 2012它的这个平台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它会有一些新的增强的功能。而对于我们的这个集成服务，它也有新的这个增强的功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激活，它也有新的这个增强功能。而对于我们的这个配置以及快照呢，都会有一些新的增强的功能。那么我们将依据这样的一条主线，为大家去说明它的这样的一些增强的特性以及其相应的增强的功能。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去了解，当我们去完整了 Hyper-V 它的这个管理之后，我们Hyper-V 的这个服务器之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要做一个管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Hyper-V 的管理器这个管理工具。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使用虚拟机的连接器这样的一个管理工具。使用这两个管理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去管理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然后去完成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对于这两个管理工具的来说的话，在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平台当中，它就实现了一个向下的兼容。我们不光能够去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这个平台，它的这个管理工具去完成我们的这个管理。如果我们的这一个管理工具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管理工具，它也是能够去管理我们 R2 的 Hyper-V 服务器的。那么针对于这一点，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就准备好了两台服务器。那么这两台服务器分别是 HV3，它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服务器；HV2，它是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这两台服务器都安装了 Hyper-V 的服务器，同时呢也安装了 Hyper-V 的管理工具。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这个管理器， 那么它就会去连接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服务器，这个呢是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服务器之上，它能够去实现这一个管理。而我们去打开 Windows Server 2012，它的这个 Hyper-V 的管理工具，我们同样可以去管理 R2 的 Hyper-V 的服务器。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 Hyper-V 的管理工具，然后呢选择连接。连接的时候，我们去输入 HV2，也就是 R2 的这一台服务器，选择确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连接是成功的。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做一个设置，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所有的这一操作呢，与我们在 R2 的这个管理器当中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它虽然去实现了一个向下的兼容，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在 R2 的 Hyper-V 当中新增加的功能，在我们2012当中，它并不能够去做一个管理。比如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R2 的管理工具，然后呢，我们去选择 Hyper-V 的设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有增强的绘画模式策略这样的一个选项，我们也可以去设置增强绘画的模式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回到2012之上，然后呢，选择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设置。那么我们在这一边这些选项呢，它就没有，我们就不能够去设置这样的一些选项。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我们在使用向下兼容的这个模式当中，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区别。那么，当我们去了解到了它的这一个管理工具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管理工具呢，去管理我们的服务器，去完成这一个流程。在我们准备好了管理工具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到底哪一些用户可以去管理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去说明过，对于 Hyper-V 的服务器来说，我们的这个安装完成 Hyper-V 的这个角色之后，那么它会自动的为我们去创建一个安全的组，那么这个安全的组就是 Hyper-V Admin 这样的一个组。我们可以将相应的用户去添加到这个组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些用户，他就可以呢直接去管理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他就可以去打开 Hyper-V 的管理器，然后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然后去查看到虚拟机，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做管理，或者说去完成我们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除了我们将这个用户添加到这个组之外，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一点。就在这一边，我们可以去选择 Hyper-V 的设置，我们可以指定虚拟磁盘以及虚拟机配置文件存储的位置。我们在这里指定了这个位置之后，那么我们委派的这个用户，也就是添加到 Hyper-V Admin 这一个组当中的用户，那么我们针对于这样的一些路径呢，也需要去设置它的这个安全的权限。我们在这边可以去打开它的这一个选项。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查看它的这一个属性，然后选择安全，将我们委派的用户去添加到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列表当中，然后使它能够去做一个修改这样的操作。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准备好了相应的管理的工具以及管理的人员，接下来它就可以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虚拟机。那么创建虚拟机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去做过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在这一边可以直接的去选择新建虚拟机的向导，然后去指定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名称，然后其他的选项呢，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做一个指定。对于我们第二代的虚拟机，它会去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功能，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必须是至少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64位的 Windows 8。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要去使用新功能，那么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并且我们一旦创建之后，没有办法去更改它的这一个版本。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去查看 我们的这个选项，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是否满足需求。如果满足需求，你可以选择第二代；不满足需求的话，你选择第一代。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其他的选项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指定。当我们完成它的这一个创建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一个操作系统的安装光盘放入到光驱当中，然后去启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完成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操作系统它的这个安装。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创建虚拟机，完成虚拟机操作系统安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我们去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安装之后，接下来为了去增强我们虚拟机它的一个性能，我们还需要去安装我们操作系统的集成服务。那么，我们的这个集成服务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操作系统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驱动程序。那么这个过程也非常简单，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做过说明。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完成了操作系统安装的这个虚拟机当中，选择插入集成服务的光盘，然后它就会自动的为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安装。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安装集成服务它的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在前面为大家说明的集成服务，它会帮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提升性能。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呢，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然后选择它的设置。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查看集成服务，去查看我们的这个集成服务到底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做哪一些事情。比如在这里，它就有一个关闭操作系统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这一个选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那么在这里它有一个关闭的选项。我们选择这一个关闭选项的话，它就会去实现一个软的关机，而另外的一个呢是强制关闭，那么它就类似于我们物理机直接拔电源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重点的呢是这一个关闭。如果我们需要去使用这个按钮去关闭我们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需要去启用集成服务当中的这个操作系统关闭这样的一个功能。默认情况下，它也是一个勾选的状态。除此之外，这里它也有时间同步，我们的虚拟机的时间要与我们物理机时间做一个同步。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交换。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操作系统完成安装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它的这个虚拟机的一些信息呢，就会去存储到我们物理服务器，也就是我们 Hyper-V 副分区的操作系统当中。那么这些信息就包括我们虚拟机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版本，还包括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是否已经安装集成服务，还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的话，实际上呢，它就会存储到物理服务器之上。那么它要做这一个存储，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数据交换这样的一个集成服务来完成的。我们只有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它才会去做一个保存。那么我们保存的这些数据，实际上就可以由第三方的一些管理工具来做一个利用，比如我们的 SAVMM，那么它就可以读取这些数据，去了解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之上这一代虚拟机操作系统的版本是否已经安装了集成服务、集成服务的版本这样的一些信息，最终呢，去呈现到 SAVMM 的这个管理控制台当中。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交换。接下来呢，它有这一个检测信号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检测信号的功能实际上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在这一边选择 Hyper-V 的管理器，然后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在这里它就有检测信号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么检测信号的这个选项，它就会去读取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去读取到我们的这个复制的模式是否已经做了一个启用，还有包括我们其他的网络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配置。那么它都将通过我们的这个检测信号这样的一个选项来做一个决定。接下来，如果我们使用 Windows Server Backup 这样的一些管理的工具去备份我们的 Hyper-V，去备份我们的虚拟机，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勾选备份这样的一个选项。而最后的来宾服务这一个功能，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为大家说明过 Copy VMFire 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话，就允许我们 Hyper-V 的部分区向我们的虚拟机直接拷贝数据。那么这个呢，我们就需要去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集成服务具体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当我们去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集成服务的安装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做初始化配置，最后的一步呢，就是去激活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那么我们要去激活这个操作系统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当中，我们在这一边呢可以去做一个登录。登录完成之后，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选择服务器的信息，然后去输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密钥，然后呢去连接到网络去做一个激活。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当中，它还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激活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这一个用户，它是一个批量的许可，那么这时候呢，它只需要在我们的 Hyper-V 的主机当中，保证我们的这个 Hyper-V 主机是一个激活的状态。当我们的这个 Hyper-V 主机激活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它就可以去使用自动激活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使用自动激活的这一个 key 来去添加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系统当中。那么这个自动激活的 key 我们有两种方式做一个添加。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当中使用这个命令，然后去输入自动激活的 key。 那么这个 key 在这里呢有一个列举，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版本做一个添加。如果我们希望做一个批量的部署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一个应答文件，然后将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自动激活的 key 通过应答文件去导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当我们导入完成之后，因为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也就 Hyper-V 主机它已经激活，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将通过 Hyper-V 的主机自动的做一个激活。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Hyper-V 的环境，或者是一个多租户的 Hyper-V 的这个运行环境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屏蔽我们的这一个激活的与激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使我们的从虚拟机的角度来说，我们只需要去输入一个公开的 key，其他的选项我们并不需要去干涉，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激活的信息做一个屏蔽，使我们的这个租户呢并不能够去了解这些信息，使我们的这些信息更加的安全，并且可以实现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激活。那么这一个的话，就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当中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当我们去激活了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之后，实际上呢，这时候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一个基本的准备。准备好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去做一些初始化的配置。比如我们需要去构建几一个 Exchange 的运行环境，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这个 DC，配置我们的 Exchange 服务器，配置我们的客户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配置，把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去建立起来。那么在这个配置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的这个增强的功能呢，使我们的这个配置过程更加的简单。那么它的这个增强呢，就是一个增强的绘画功能。增强的绘画功能，它就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主机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能够去实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共享。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 Hyper-V 它的这个服务器，我们在这里有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已经实现了一些资源的共享，比如我们的键盘鼠标，那么它就做了一个集成。我们的这个鼠标移到虚拟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于虚拟机系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单元做一个操作。如果我们把它移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的 Hyper-V 主机做这样的一些操作。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第一代的这个虚拟机来说，我们在这一边还可以去实现剪贴板它的这一个操作。我们在这边可以去选择查看，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选，我们可以去启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我们启动虚拟机之后，它就多了剪贴板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实际上呢是非常实用的。比如我们在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如果它需要我们去输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密钥，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Hyper-V 主机之上去复制这个密钥，然后在这里选择粘贴。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去输入我们的这个 key。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剪贴板它的这一个资源的共享，使我们的 Hyper-V 主机与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它能够去共享这样的一些资源。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系统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资源共享，那么它就新增加了一个叫做增强绘画这样的一个功能。使用增强绘画的话，那么我们不光能够去共享我们的键盘鼠标，不光能够去共享我们的剪贴板，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去共享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选择启用这个增强绘画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我们选择显示选项，然后就可以去查看本地的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可以去共享我们的音频、视频、打印机、剪贴板。我们选择更多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这一个智能卡、驱动器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即插即用的设备，它们呢都能够去做一个共享。那么这个呢就更加的方便。我们选择确定，选择连接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可以重新的做一次登录。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实现了所有的这些功能它的一个共享。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演示，比如我们在这一边，在我们的 Hyper-V 主机之上，想把这个文件去拷贝到我们的虚拟机，那么我们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已经启用了增强的绘画，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做一个粘贴，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呢就能非常方便的去共享我们的物理主机，我们的 Hyper-V 主机与我们的虚拟机之间它的一个资源。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增强绘画的功能，它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一个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就在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必须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者是 Windows 8.1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那么这一点限制呢，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呢就不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们 通过我们的这一个增强绘画的配置，然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构建起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运行的环境。那么，当我们去构建起这样的一些运行环境，比如我们去构建起了一个测试的运行环境，那么我们在做这些测试的时候，可能希望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备份，去保存我们当前的这个运行环境。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快照这样的一个功能，快照的这一个功能，它就能够去保存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一个环境。快照的功能使用也非常简单，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检查点。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为我们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个检查点。那么当我们创建了好了这个检查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接下来要做测试的这样的一些选项继续的做测试，比如我们要测试将这个文件删掉，或者我们要测试去更新补丁，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任意的操作都可以。那么我们发现删掉这个文件之后删错了，我们想做一个恢复，那么也非常简单，我们选择刚才创建的这一个快照。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应用我们的这一个快照。那么应用快照之后，我们刚才的这一个环境呢，它又可以去做一个恢复。那么现在它正在恢复我们的这一个快照。那么当它恢复完成之后，我们呢就可以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它的这个文件呢又能够去做一个恢复。我们刚才的这个桌面之上相应的这个文件呢，又可以得到一个查看。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登录，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文件还是存在的。我们做了任何的操作，那么它都是可以去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恢复的。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快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作用。我们经常使用虚拟机的话，对于快照的这一个功能呢，也不会陌生。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这一个系统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快照，它就增加了导出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一个快照，然后直接的给它做一个导出，导出到把它导出成为相应的文件。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做一个说明。就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呢是我们的测试的部门，另外的一个部门呢是我们的研发的部门。研发的部门他去写了一个相应的程序，由我们的这个测试的部门来做一个测试。那么这个测试的部门在每一个版本做测试的时候，都给它做一个快照。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测试失败，就可以恢复我们的这个快照，然后呢，重新的去查看，我们重新的去再做一次新的测试。那么，如果它测试出现了一些相应的 bug，这时候它就需要将我们的这个 bug 去提交给我们的研发的部门，由研发的部门呢进一步的做分析。那么，研发的部门也往往会这样说。就把我们这一个测试的环境交给他们。那么，这时候如果有了这一个快照导出的功能，我们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将我们的这一个出现 bug 的这个快照给它导出。导出之后，研发部门它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之上，然后重新的做一个导入，然后呢去查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导出的功能呢，实际上就是将我们的这一个快照，我们的这一个快照不光能够在本地做一个使用，那么我们的这一个快照呢，它也具有了这样的一个移动性。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一个快照，在我们通过导出和导入这样的操作，在不同的 Hyper-V 服务器之间做一个使用。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快照的导出和导入的功能。我们要去做导出和导入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选择相应的快照， 然后直接就可以去做一个导出，然后导出为相应的文件。当我们导出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文件去拷贝给研发部门。研发部门拷贝完成这些文件之后，它就可以在自己的 Hyper-V 服务机之上，打开 Hyper-V 的管理器，然后选择导入虚拟机，然后呢，它就可以去将我们的这一个快照呢做一个导入。然后接下来，它就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当中的 bug 进一步的做一个分析。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快照导出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通过这一节的介绍呢，我们就为大家去理了这样的一条主线。那么在这一条主线当中，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的 Hyper-V 虚拟机它的一个基本的管理。那么在每一个节点当中，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呢，它都新增加了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使我们能够更加高效、更加方便的去管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